各位总是主日平安。咱们中国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很多故事。晋朝的时候，有一位晋惠帝叫司马衷。有一次天下闹饥荒，很多百姓啃树皮啊，这个吃草根，马草根吃，没有粮食吃，饿死不少人。有人把这消息告诉了司马衷，说老百姓现在没有饭吃，饿死了不少人。司马衷听了很奇怪，问何不食肉糜啊？这肉糜就是肉粥，那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喝肉粥呢？没有饭吃就吃肉呗。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这是个笑话，但这是真实的故事。皇帝要不是生来就懂治理国家的，如果不认真的体察民情，不认真的学习，皇帝也很无知，甚至连孩子都不如。基督徒也一样，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不认真的学习圣经，追求灵命的成长，即使信主很长时间，在属灵上也还是像孩子一样。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基督徒如何为成长做准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浩大的恩典，让我们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你说天堂的门是一道窄门，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信主难，信主之后灵命成长的道路仍然不容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艰难困苦和诱惑，我们需要学习倚靠神，才能战胜这些困难。而只有我们追求灵性的成长，才可能更好的倚靠神。只有我们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才能合神心意的服侍神。今天求主让我们预备好耳朵和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选自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的11到14节，在我们程序单的第四页上也打印上了。我在讲到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参考经文学习。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希伯来书是一封写给一群基督徒的信，他们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很熟悉，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耶稣，是听到福音后信主的。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反而犹太教徒就安全的多，所以这些基督徒里面有人信心软弱，甚至有离开真道返回犹太教的倾向。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后现代时代、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基督徒，仍然面对诸多的挑战，很多人也是不断的徘徊挣扎在真道和世界之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跟当时的那些读者情况相似。今天这段经文不仅是神对当时那些人的教导，也同样对我们适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头一点是，为了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愿意接受神的话。第一点，为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愿意接受神的话。希伯来书5章11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麦基洗德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4章的18到20节里提到的人物。亚伯拉罕向他献上了十分之一的财物，因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 而饼和酒正是圣餐当中耶稣身体和宝血的象征。希伯来书里面用麦基洗德来解释耶稣基督完全永远尊贵的大祭司身份。我们今天不是特别来讲麦基洗德，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回去自己认真的阅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和第七章，有问题来找我一起讨论。这里说关于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成为大祭司的教导，这个主题本身并不是不容易阐述，但是这些基督徒都听不明白。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自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这个希腊词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翻译成了懈怠，也就是反应迟钝懒散，在这里叫听不进去，在那里叫懈怠，同一个词儿。信徒在属灵方面感觉迟钝，接受不了神的话，而这是因为信徒灵性生活懒惰散漫不追求造成的。首先，一些基督徒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们乐于过一种无纪律无原则的生活。我们相信耶稣只是信仰生活的开始，是新的属神生命的出生，还是个婴儿。信耶稣不意味着就应该一直停留在婴儿的阶段，真正的相信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一些基督徒不愿意顺服基督，不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喜欢体贴肉体的私欲。有个基督徒信主以前就喜欢抽烟喝酒赌博，信主以后仍然该怎么做怎么做。不少人又在卡斯蒂诺赌场看见他了，很惊讶，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牧师找他谈话，你已经信主受洗了，你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呀，你所作所为应该跟基督徒蒙召的身份相称呢。他怎么说呀？他回答牧师说，没关系，我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吗？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要跟着基督学。基督徒的生活是有纪律有原则的，灵性上懒散不追求，必然对神的话语没兴趣。其次，一些基督徒喜欢随大溜，没有一颗谨守的心。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有人信主是看人的，不看基督。主日崇拜到教会来了，为什么谁谁谁不来呀？他不来我也不来了。看见别的基督徒懒散不追求，说他可是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了啊，他也不是经常读经，我更没有必要那么严格的要求自己了。慢慢的信心软弱，远离神。这就跟当初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的那群以色列人一样。希伯来书说到那些人讲，神四十年之久要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随大溜，远离神的道，然后怀疑神的道，最后失去神的道。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不要看别人。我们应该时常警醒祷告。第三，骄傲使基督徒灵性低沉。灵性不成长一个征兆就是觉得圣经乏味，主日学的课程主日正道乏味，并且对许多灵性相关的东西都不感兴趣。问题常常不在于牧师或者教导的老师，而是信徒自己。就拿我们教会来说吧，我们一直都在讲福音书，有的基督徒一听今天又查马太福音了，那是给慕道友讲的，对我太简单了， 我要专门学针对基督徒的。耶稣的话是给慕道友讲的吗？大诫命是给慕道友讲的？不忠心的仆人是给慕道友讲的吗？天国里谁为大是给慕道友讲的吗？我讲了那么长时间的福音书了，越讲感觉越深奥，越讲越觉得敬畏。教会为什么不兴旺啊？一个原因就是能做教导工作的人少。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信徒对神的道理解的太欠缺，太肤浅。教会里总有不少眼高手低的人，看别人讲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行，他一讲别人几个问题就应付不下来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灵性上成长快的，没有一个是在神的道面前骄傲的。保罗夸奖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3，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看重神的道，所以就领受神的道。而庇里亚的信徒比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更尊崇圣经。彼得使徒行传17:11-12，谈到庇里亚那些信徒，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信徒勤于学习神的道，灵命成长就快，这样教会就兴旺。如果我们把学习圣经的时间用在关注那些楼市房产、金融股票、时尚购物，或者是八卦新闻等等属世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灵性就不会成长。所以为了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愿意接受神的话。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为了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熟练仁义的道理。为了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熟练仁义的道理。希伯来书5:12-13，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里提到的基督徒并不是刚刚信主的人，刚信主的人一般都只懂得一些基本的教义，我是罪人，需要接受耶稣才能罪得赦免，我相信耶稣应该接受洗礼，信耶稣得永生，我是基督徒可以领圣餐了，这些都是基本的教义。但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的人就不应该仅仅知道这些道理，否则就有问题。这里讲的就是这种基督徒。更严重的是，这些人还在不断地重复学习那些最基本的真理，所以我们常常遇见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只明白福音的基本教义，并且也只对那些东西感兴趣，所以这里把他们比喻成了吃奶的婴孩。奶就是指那些基本的福音道理，干粮在这里具体就是指主耶稣具有麦基洗德那样等次的大祭司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现在在天上为我们所做的大祭司的工作。当然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干粮也包括像神的预定和拣选、成圣的功课、使用恩赐在教会里服侍、门徒训练、宣教等等。那么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呢？很明显是比那些基本的福音道理更加高深的知识。这里特别是强调做门徒的代价和责任。当时面对逼迫，有些基督徒对所听的道缺乏回应，所以软弱失败。希伯来书2:1-4 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施美拿主教珀吕贾 Polycarp 在86岁的时候殉道。他说，一个人要完全顺从仁义之言，就必须愿意忍受最严酷的苦待。很难想象一个满足于懂得基本福音真理的基督徒，能够在严峻的属灵征战当中持守信仰。其实曾经跟随耶稣的那些人里面，也有很多因为不懂得耶稣的教导而离开他。刚才邓军姐妹带大家读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6章53到69节里面，耶稣用自己的肉和血来比喻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祭，为了世人的好处而献上，形容自己是神的羔羊。只有接受了耶稣是生命的粮的那些人，才能跟他发生属灵的连接。那么在这段话里，耶稣把自己个人的事工和奥秘完全揭示出来了，但是很多门徒只能理解字面的意思，他们也可以说那些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些人离开耶稣走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但问题却不在耶稣身上，而是因为这些人的灵性成长上不追求懈怠。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不少像吃奶的婴儿一样的基督徒。婴儿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判断事情基于感觉而不是逻辑推理。婴儿基督徒也经常是这样，他们对圣经明白的少，属灵的经验也不丰富，于是不是凭信心，而是靠感觉。今天阳光明媚，就觉得神跟我同在；明天阴天下雨，就说神在哪儿呢？经历不了风雨。婴儿能跟周围的环境或者人互动，他们通过面部表情以及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说哭闹啊、喊叫啊，我饿了、大小便了、不被关注了、不舒服了，就哭闹。婴儿基督徒也一样，面对艰难困苦，很容易就意志消沉，甚至感到绝望。有个基督徒受洗以后，基本上不参加教会生活，后来得了晚期癌症，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他怕死的不得了，每一天都难以入睡，不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离世前几个月，几位成熟的基督徒带领他学习圣经里信徒复活以及新天新地的那些经文，他后来才能够平安的离开。婴儿不仅哭闹，也会喜笑，你拿个玩具逗他，跟他笑，他也跟你笑啊，有回应。有的婴儿听见好听的音乐也咿呀呀的跟着唱，很可爱。但如果成年人还是像婴儿那种表现，那就不是可爱了。有时候我去游泳锻炼，在健身中心呢，总能见到几个得了唐氏综合症的患者，都是成年人了，他们跟人交流咿咿呀呀的讲话，但我的感受是这些人很可怜。同样，如果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讲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福音真理，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会觉得很失望。婴儿吃什么呀？只能喝奶。你给他做四喜丸子、糖醋排骨、海皇鱼肚羹，他吃不了，他也不感兴趣。婴儿基督徒也一样，你跟他谈门徒训练，请他参加儿童事工，请他来做婚姻辅导，他说我可干不了，我这也不行，那也有难处。你甚至切切水果、打扫卫生也干不了，不少人组织崇拜都保证不了参加。 但是成年人就不是靠着吃奶为生了。谁家先生一下班回家开晚饭了，太太拿出几桶牛奶出来了，这是 Natural 的，这是 Nielsen 的，这是 Dairyland 的，今天没别的了，咱们就喝奶，这样的婚姻也长不了。成年人愿意吃花样繁多的固态食物，成熟的基督徒也一样。我以前在一间大教会，教会里提供主日学课程给不同属灵层次的人，慕道班、初信班、新约班、旧约班。有位弟兄很追求，愿意侍奉，教会安排他当慕道班当老师，教了一期又一期，结束了一期再排一期，后来他说换别人干干吧，我想到新约班或者是旧约班跟大家一起学学。所以成熟的基督徒他不满足于学习基本的福音知识，不满足仅仅学习那些东西，他们能够吃干粮而且享受咀嚼神的话品尝美味的过程。婴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需要，所以婴儿不能帮助别人，而只能接受别人的帮助。婴儿基督徒也一样，因为他们灵命幼稚，信心小，所以在灵性上无法帮助别人，只能被别人教导喂养。他们需要依靠别人把神的话讲明，得到属灵的亮光灵奶。成熟的基督徒都能吃干粮，他们熟练仁义的道理，他们懂得做门徒需要付代价和责任，也愿意效法基督耶稣学习舍己牺牲。为什么婴儿基督徒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呢？因为他们没有常常的接受领悟运用操练圣经真理，所以他们对真理知识理解的肤浅，信心上迟钝。所以想要熟练仁义的道理，只有对圣经方方面面的真理熟悉思考揣摩不断实践才行。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平时对各种武器都用心研究经常使用，那么在实战当中才能不吃亏打胜仗。灵性成熟的基督徒都是这么练出来的，因此他们能够靠着对神的信靠相信别人无法相信的事，顺服别人无法顺服的旨意。我们以前看过澳大利亚有一位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布道家，中文翻译成叫利克胡哲，英文叫 Nick Vigesis。 那么这个 Nick 呀，他是牧师的儿子，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顺服神的话，在世界各地演讲，帮助无数人重新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他熟读圣经，用神的话激励了很多心灵残缺的人，让人们有勇气来战胜困难。我们来看一看他都讲了什么话。他说，我十分确定上帝不会制造错误，他会创造奇迹，我是一个，你也是，你可以选择因为缺乏而恼怒上帝，或是因为拥有而感恩。没手没脚没烦恼，在我有生之年，只要鼓励到一个心灵，我没有手脚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耶稣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而受苦，那么我的生命也当因为他的死而活着。我不需要改变处境，我不需要手脚，我需要的是圣灵的翅膀，因为借着这双翅膀，我知道上帝正拖着我翱翔。不要放弃信仰上帝，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你。当你放弃梦想，就把上帝框住了，毕竟你是他的创造物，他创造你是有目的的，因此你的生命不应该受到限制，就像神的爱不受局限一样。上帝透过我进入不计其数的学校、教会、监狱、孤儿院、医院、体育馆和会议厅，接触到许多人。更棒的是，我曾经面对面拥抱过数以千计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珍贵。 同时我也很开心地告诉他们，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的确有计划。上帝使用我这个奇特的身体，并让我具备振奋人心、鼓动心灵的能力。就像他在圣经里说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些话如果没有对圣经熟练的掌握和深刻的领会，以及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应用，是不可能讲出来的。今天的尼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是正常人，还有四个正常健康的儿女，这是成熟的基督徒。不但自己吃干粮，生活蒙祝福，还熟练仁义的道理，把祝福传递给别人。所以为了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熟练仁义的道理。第三，为了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在实践中应用神的话。为灵性成长做准备，基督徒需要在实践中应用神的话。希伯来书5:14，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就这么写的，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圣经新汉译本这么讲，只有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官能，也就是辨别能力，通过操练而变得成熟，以致能够辨别好坏。也就是说，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分辨出好和坏来。可能有人说，都是成年人了，谁还能不懂好坏呢？我们这里讲的好坏，特别是指在信仰方面、属灵层面上的。我们去买东西，需要分辨商品的优劣，需要知识。幼儿园来了两位新老师，孩子们看到了他们的身材、打扮啊、相貌、音容，但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差，因为社会阅历不够。世界的东西需要用世界的知识去分辨，信仰的事情需要信仰的知识来分辨。圣经的真理是我们分辨信仰对与错的利器。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保持着世界那一套，就不能清楚分辨信仰领域里的真假、善恶、是非、对错。马上加拿大联邦大选又要开始了，我们这个国家要换总理、换内阁了。前几次大选的时候，我跟几位吃奶的基督徒聊天，问他们都选哪个党派了，为什么要选那个党派呀？有一个人说，我选 NDP， 因为 NDP 的支持者少，我希望加拿大能够多几个党派互相竞争。还有一个比较了几个党派对于福利、教育、移民政策等等的差异之后，说我要找一个最符合我利益的党投票。诗篇33:12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两个基督徒的想法都跟信仰无关，他们都不探讨那些党派的政策是否是符合圣经教导，他们都不关心自己的选择是否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们还不能分辨好歹。一个基督徒能够分辨好歹的前提是能够吃干粮，也就是说他对圣经应该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心窍习练的通达，也就是说通过操练使自己的辨别能力变得更加成熟敏锐。身体有身体的管干啊，感官，如果身体失去了感官了，就变得不正常了。属灵人也有属灵的感官。圣经诗篇34第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马太福音13:16，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属灵的人他也需要 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要尝，有属灵的感官。所以我们需要被神的道喂养，并且经历神，与神同行，这样我们属灵的感官就会得到操练，并且变得越来越健壮和敏锐。保罗称这个过程叫做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与神同行，只要学习爱神，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侍奉神。教会兴旺离不开成熟的基督徒，教会里面成熟的基督徒越多，教会就越兴旺。成熟的基督徒能够教导带领其他的信徒在属灵的旅程上进步，所以教导对教会非常重要。我们教会里能做教导工作的人就非常少。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对个人灵命成长至关重要，有人把读经比喻成了呼吸里面的吸，把祷告比喻成呼吸里的呼，人要是不能呼吸那就死了。同样基督徒，你不读经不祷告，灵性也是奄奄一息，非常虚弱。有人喜欢灵修式读经，就是说在读了一段圣经之后，或者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把这段经文跟自己属灵的感受结合起来，反思悔改默想，从神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启示，加深跟神的关系，这种方式很好。但是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取代严谨的圣经研读。著名的基督教学者、护教家，在牛津和剑桥两座大学都做过教授的鲁易斯啊 ，C.S. 路易斯，在他的著作叫《老书选读》（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 这里面，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此书是一种尝试，此书是为一般人，而不是尊为神学学者翻译的。如果成功的话，其他伟大的基督教著作也会跟着被这样翻译出来。但此书也不是同类书的第一本，效法完美的尺度和英国诺里奇城的祖利安夫人所著的《启示》等作品早已在市面上流行，而且很有价值。虽然其中有些作品的学术性不高，他们全都是灵修书籍，不是教义书籍，但信徒除了需要激励外，也需要教导。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信徒在知识上需要越来越迫切。我虽不会在两类书之间把界限划分得太清楚，但对我来说，教义著作在灵修上对我的帮助远较灵修著作为大。我相信不少人也与我有同样的经历，我也相信有许多人当他们坐下或跪下读一本灵修书时，只觉得一切如常。但如果他们一手拿着铅笔，一面很严肃地研读一本神学著作时，心中会不自禁地歌唱起来。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经常常很累，需要查资料，翻阅很多的解经书、参考书，了解事件发生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可能耗费很多时间，但收获却是巨大的，这是灵修类书籍所比不了的。当我们在圣经真理上近身，进一步理解神的道，心中的喜悦是不可言传的。那时候你常常会觉得是面对面在听神讲课，这在圣经里常常是先知的经历。所以鼓励大家花时间来研经，日积月累，当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接近神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分辨能力就会有质的飞跃。当我们成熟起来，就可以教导别人，这是神的呼召。我们学习圣经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灵命的健康，也是为了培训其他的信徒。马上咱们九月份教会的中文儿童施工要开始了，我们开设这个课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对圣经有认识，从小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教孩子呢，就必须自己认真学习，不能懈怠。好的老师一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学习圣经知识， 也要操练灵性的辨别能力。除了教导，能够带领别人也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能去带领别人了，说明你已经开始变得成熟了。成熟是一个过程。八月十号我们教会组织去采草莓野餐啊，我也是采了一桶草莓，采完了就端着桶站在草莓地旁边，摆了个笑脸，蒋老师给我照了个相。后来蒋老师把这些照片呢视频文件搜集起来，做了一个美片发给我，我把这美片发到我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头。我以前在西安大略读书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位姐妹当时这个她后来离开伦敦了，我们都离开伦敦了，她看到了这个美片，昨天给我发信息说的，多年不见，你看着还是没怎么变呢，还挺年轻啊。我在伦敦的时候呢带查经给这位姐妹和她先生传过福音。2005年我离开伦敦到了埃德蒙顿，后来他们全家也搬到了另一座城市，在那里的校园团契服侍，带领不少学生信主。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不过后来联系上了。前两年他弟弟眼睛得了重病，几乎失明，我也是一直为他祷告。昨天他看了美片上我那照片，他说你的笑容我忘不了，因为感觉是天堂里才有的。我还记得一开始去查经小组，每一次我故意刁难发问，你总是这样笑着回答我，其实我希望你们别再打电话叫我们去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激你。在我们心里，你是我们的领路人，当初领我们入的门，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从来都没想到有人这么感激我，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对别人的影响这么大。我只是服侍神，追求灵命的成长，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人领进了天堂的大门。我一直也不觉得自己有多成熟，但是我的确都在追求成熟。我能够吃干粮，也在侍奉当中操练自己，神就使用我做带领的工作。除了教导和带领，能够跟别人分享也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小孩子不懂跟别人分享，你给他一把糖他就攥在手里不愿意松开，需要大人教他，给弟弟一块然后才可能给出去，他自己不会主动分享。成熟的基督徒分享首先是见证分享，基督徒愿意跟别人讲自己属灵上的经历，这是一种付出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觉得福音是好消息，跟慕道友分享自己信主的生命转变，希望他们也能接受耶稣。我们觉得在读经或是侍奉当中有收获，跟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在基督里成长，这是爱的表示。能够用主的爱去爱人，说明有追求的心智。所以哥林多前书14:20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其次，成熟的基督徒也能够在金钱上分享。我们看到福音事工有需要，看到教会有需要，不会无动于衷。当然了，基督徒的成熟是个过程，很多奉献的基督徒还做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只要不断的奉献，就说明在追求成长，并且也会一直成长。能够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吃奶的婴孩完全不想别人，只考虑自己。我们教会尽管经济上困难，奉献不多，但是仍然向福音杂志奉献。其实我们桌上摆的很多福音杂志啊，也不是必要的，但如果谁也不支持他们，杂志社就关门了。这些杂志社的主要支持者就是教会，所以教会需要学习分享。而教会呢，如果信徒们谁也不奉献，传道人的生活难以维持，房租付不上，就得关门， 当然我相信神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基督徒需要学习分享。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再读一遍：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再读一遍：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的第七个年头，神带领我们开始了新的转变。我们每位信徒的属灵状况也应该追求新的成长，我们需要为成长做准备。有位牧师讲了这么一句话：大部分基督徒都处在中间地带，走出了为奴之地，却没有进入安息和丰盛的产业中，处在受难日和复活节主日之间，被宝血救赎，却不能享受全新的复活的生命。我们是在中间地带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每个在这里的人都曾经从吃奶的婴儿成长到了能够嚼干粮的成人，我们都经历过成长的旅程，也为成长付出过代价。愿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愿意追求成长成熟，就像保罗说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主带领我们经历风雨，战胜苦难，赐给我们丰盛的蒙福的人生。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